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读的经节很多，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只看前面的一半啊。不过后面都是一个再加，把前面一半加上注解啊。今天前几天是感恩节嘛，我想说过去这几天啊，可能是我们一年中感恩最多的日子，也是我们忏悔的日子，因为我们平时太少感恩了。感恩节不应该只有一年就一天了，应该是每一天都是感恩的日子啊，这是我们一个在神面前面对神我们活着的心态啊。我们呢都知道感恩节是从美国最先开始的啊，加拿大在1957年的时候，他们也开始了他们的全国性的感恩节啊，他们是在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啊。所以说呢感恩节是一个北美这个两个国家特色，美国跟加拿大啊。全世界好像只有这两个国家有感恩节啊。我们这些移民啊到美国来的，我们从原来来的地方，不管是台湾中国东南亚或是欧洲各地方来这边的移民，我们原来的国家都没有感恩节。那我们其实这个感恩呢这观念各个文化里面大家都有的啊。那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跟传统里面呢有不少对这个恩的重视和感恩的一种道德的义务啊。我们知道这个施恩于人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啊，这种美德。那受恩的人呢必须呢怎么样感恩图报啊。那绝对不可以啊这个忘恩负义，或者怎么样恩将仇报嘛啊，这是一个在这个我们的道德规范里面是绝对是不允许的啊。那我们对恩的了解呢一般呢都是对于别人给我们一些特别的好处或者是恩惠啊。好像我们的父母亲有这个养育之恩娶劳养育之恩啊，大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慈母手中线的这首诗嘛啊，最后两句话就是说什么谁言寸草心啊，报得三春晖啊，要报答啊父母这个恩重如山的这种养育之恩啊。那我们也有一生中有很多老师，他是我们的恩师，他们有对我们有培育之恩啊。到夫妻之间呢，在家人当中呢，在夫妻之间呢我们都会纪念到我们一生一世的一种恩情啊，一世夫妻百世哀是百世恩呐 还有呢，我们可能在生命中有遇到贵人，你们有没有生命中遇到贵人的？我遇到过真的遇到过贵人，还救了我一命的这种是往往是一种知遇之恩，或者是一种提拔你的恩典啊，有时候会有这种救命之恩那这种呢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呢，他给我们的一个及时的一个救助这种也是一种大恩大德所以受恩者呢，我们都应该纪念跟报答这些恩人给我们的这种恩惠这是一个人的良知良能你对我好，我一定要对你用好的报答这个是一个这个公认的一种道德的规范。在中国的历史中有许多这种十分感人的这种施恩以及报恩的故事我们今天不讲故事我们就是回到看到美国的感恩节，他所感的恩呢与我们我们文化中的感恩有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回溯一下，简短的回溯一下这个原点，就是在1621年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的祖先清教徒他们第一次有了一个感恩的庆典。他们是为什么呢？他是感谢上帝恩典，让他们在这个新大陆有第一次有收成。在200多年以后，大概250年以后呢，这个1863年的时候，美国的总统林肯总统呢，他正式设立了全国统一的，因为当时各州有不同的感恩节，他们就全国统一一个感恩节，他就向全国的宣告宣言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说这是一个总结，他说我们要把每年的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保留下来， 作为全国向赐福给我们的天父献上感恩和赞美的一天。要作为全国向赐福给我们的天父献上感恩和赞美的一天。我们发现啊，美国的感恩节原来并不是为了感谢别人对我们的好处而设立的啊。这里的感恩节是向上帝感谢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啊。伟大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与人所能给我们的恩惠相比啊，在本质上跟程度上有截然的不同。今天我们一同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信息啊，我们要从几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什么是恩典啊，第二就是为什么要感恩啊，第三个是如何感恩。什么是恩典呢？恩典是一个基督教有非常独特的一个观念啊。那个神学家这个 C.S. Lewis 啊，他也是在一个会议里面跟很多的世界啊这个第一流的神学家在开会的时候，他发出一个问题，他说啊，他说你们告诉我一样啊，这个基督教的教义中与其他宗教是截然不同的一个观念，你可以告诉我有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或者要意见啊。后来经过他们的讨论之后呢，他们都一致同意说这个是恩典 grace， 而这恩典呢，尤其是这个神的救赎的恩典，是啊其他宗教完全没有的。我们来看看啊，比如说我们讲说一神的，一神的话，这个宗教的话有很多，有一神宗教，伊斯兰教是一神的啊，犹太教也是一神的啊，基督教我们也是讲一神宗教，不是多神的。那你假如讲神迹的话，各个宗教里面都有神迹，这不是基督教独特的啊，因为任何的这个灵都可以行神迹的啊，要超过我们的时空的啊。好，那你假如说这个神的创造，哎，其他宗教也有讲神的创造。你讲到神的公义、神的启示，其他宗教也有啊。唯独讲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尤其是上帝的救恩的时候，其他宗教都没有。尤其我们刚唱的歌《十字架的救恩》，真的是基督教独特的，上帝亲自来拯救人类啊。那这个恩典呢，是真神上帝给予人类的啊。对于在一个无神论的这个环境之下呢，或者是在我们的传统的这些文化儒家佛家的这个文化背景长大的中国人来说呢，这个恩典的确是一个新的观念。我很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过的第一个感恩节是在一个农家里面过的，是我们的 host family 那时候我才第一次体会到美国的感恩节怎么回事啊，并不是只有吃火鸡而已啊，他们是的确是他们一家人在那边感恩也是体会到他们一家的这种温暖啊。好，这个恩典呢，在西方的文化呢，西方这个基督教文化啊，他们这个对上帝的恩典观念是十分普遍的啊。那我想说，在日常之中，我们常常听到有 grace 啊，据说每天我们就会有三次的 grace， 是吧 ？Say grace 啊 ，Say grace， 吃饭之前的祷告，在英文就叫做 Say grace 啊，这就讲。就是说讲恩典，我们能够吃饭是上帝的恩典啊。那我们讲说一个人是英文有一句话大家常看到的，报纸上讲说某某人fall from grace， 从恩典上堕落了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人的就是自甘堕落啊，通常是一些官员自甘堕落，或者是他们自毁前程了，他们就好像失去了神的恩典一样啊，他为人所不齿。那另外一个字我们常常每天也会用到的，经常用到，就是说我们去餐馆吃饭的时候，我们给什么 gratuity， gratuity 就是从 grace 来的，这个字根来的啊。gratuity 就是说我们给这个餐厅的服务员呢，我们在账单的这个之下面呢，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叫做小费啊。这个小费什么是我在额外给你的，不是我今天的吃饭的钱啊，这些菜的钱，这是一个我额外给你的，这是一种叫做恩惠啊，这个是恩典。那我们每个人大概会经历过一个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我们都会进入到一个叫做 grace period。 什么叫 grace period 啊？就是你这个账单应该付了啊，每个月底要付了，结果你忘了付，或者你没钱付啊，他给你一个 grace period， 通常给你一个礼拜 grace period。 就是说呢， 啊，他这个你得到这几天的宽限期的时候呢，啊，他还没有罚你的款，等这个 grace period 过了以后呢，他就开始罚款，这好像有点叫法外开恩嘛。本来是说我们 contract 告诉就应该付钱的啊，所以这些很多啊，这个很多其他这种用 grace 啊带来这种英文的这种字根词啊，非常的多。这在这个基督教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那讲到神对人的恩典啊，我们就一定要必须要有一个啊以神为本的有神的一个世界观啊，因为以人为本呢、啊，或者是无神论的世界观的话，你不承认有一位有位格的上帝的存在，你当然不会承认上帝给人有什么恩典了，对不对？一切都是我努力得来的，对不对？你更不会向神感恩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过感恩节的时候呢，假如说我们你有神的观念的话，其实是蛮尴尬的，因为你感谢谁呢？我的一切的成就是我自己的啊，努力得来的，所以你先感谢自己好了，好吧？那、啊、这个我想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再回到这个原点，就是没有神的话，我们怎么感恩呢？对吧？所以这个感恩的定义来看的话啊，那我们今天来这个主日崇拜，因为我们啊相信有一位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也创造我们人类啊，他赐给我们人有非常大的恩典，我们来这边就是能够啊认识神的恩典，来领受神的恩典。啊，这种恩典呢，我们的从圣经上教导知道，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可是也是一个无条件的恩典啊，它是一个无限的啊，是从上帝来的啊，不论是我们是何等的啊不配得，只要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愿意接受，我们就可以白白得到啊。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恩典呢，啊，有很多很多，我们把综合几项，给我们神每一个人的恩典，包括他创造我们，他赐给我们生命，不然的话我们都不存在在这里了。我们能够存在是上帝的创造啊。那我们也有一个生存的环境啊，这个环境是让我们可以存活下来，这个环境呢也是上帝的恩典啊。那更重要的呢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启示跟他的救恩啊，他这个救恩呢是包括过去、现在跟未来的救恩。啊，在这个时候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常常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好，那我们更加了解的话，是上帝的恩典是普世性的啊，是它是上帝赐给每一个世界上人的礼物啊，而且是一个关乎生命的。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很受感恩的时候，我们只感谢到说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人间的福气啊。我们要更要感谢，就是说我们与神的一个生命的关系啊。昨天在我们晚上感恩节分享的时候啊，有个老师提醒我啊，是一定要纪念到我们与神的生命的关系。那恩典与人这个上帝的恩典呢，与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恩惠呢，是事实上有很大的差异的啊。而恩典嘛，不是交易，恩典不是你任何努力可以赚来的啊，恩典是造物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对这个施恩典的上帝来说呢，他可能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他也有极大的爱心来对待我们。那对于我们这些受礼物人来讲呢，这个礼物的代价是我们再怎么样也付不起的啊，不是啊我们的聪明才智努力就可以赚来的啊，也不是我们抵得的，不是我们应该得的啊。那可是呢，不管我们怎样不配，只要我们能够谦卑的说我愿意，就可以得到啊。这个礼物可以讲说是无条件的啊。这个我们那为什么神要给人这样子的恩典呢？因为这是神的本性啊。我们从根本圣经来看的话啊，旧约里面啊，耶和华在西乃山赐下十诫给摩西的时候呢，啊，耶和华向摩西宣告耶和华的名啊，在出埃及记34章第六节说到啊，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诚实其实就是非常的信实。好，那这句话呢，在旧约中后来发现出现很多次， 在历史书、先知书、在诗篇里面出席的更多啊。他就是用这句话来，因为神自己描写他自己的本性，所以呢，我们就用这句话来了解神的他的本性啊。那这边呢是耶和华就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和信实的神啊。那这个一个观念呢，是在贯穿了整本旧约啊，这也就是耶和华名所代表的意义啊。我们到新约的看的话，这个神的启示是越来越明白了。这个到最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第十四节，对恩典呢有更进一步的启示了。他这边讲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与真理。在这个十七节更是说到，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边非常的清楚，看到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就是恩典和真理，他把神的恩典跟真理带到人间，因为恩典是神的本性跟神的本质，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神不能不给人恩典，这是他的本性，他一定要给。也换句话说呢，因为他神的本性充满恩典，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所以呢，他必须把恩典给人，这是他对人的一个心意。那耶稣呢，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他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啊，这个上帝的一个恩典。他写，他说呢，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哎，我们看到说这个一些我们生存的要素啊，就是阳光、水跟空气啊，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啊。这是我们生存所必须要的，那这些都是上帝的丰富，而且无限量的白白的给我们的。哎，你说不对，你讲不对，空气不要钱，我没话说啊，太阳不要钱，阳光不用钱，可是我们自来水要付钱啊，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为什么这水要付钱吗？因为经过人造的水厂以后才要付钱的，不经过人的话不要付钱。你去那个山里面的溪水里面，以前我们打了井啊，也可以。就是都是从自然的来的水的话，真的是你看看这些啊，阳光、空气跟水的话，是我们人不要付钱的。其实我们人怎么能够用我们的钱呢，能够买上帝给我们这些东西？上帝要收回去，收回去了，对不对？然后上帝不给雨水的话，就没有水了。好，那这个在人类在世人看来啊，这个。当上帝说他要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的时候呢，好像是太公平了。为什么要太阳还要照这些坏人呢？啊，为什么还给他这些白白的恩典呢？好，那这个好像上帝没有把好人跟坏人区别的对待。我们在我们人来讲的话，一定会区别的。好人多给一点，坏人的话处罚他一下啊。在神的眼里面呢，我们是一样的宝贵，因为我们同样的是不配的。事实上啊，我们世界上哪一个人是配得阳光、水跟空气的？这个是非常大的恩典啊！这些是其他星球上都没有的，最后在地球上才有啊！那在地球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里面才有啊！这些是我们生活上不可以缺少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啊来换取这些东西，我们也不需要来努力来换取这些啊生活的一些啊要素。我们是一些卑微有限的人，我们如何能够赚得到这些造物主给我们的礼物呢？这些礼物的确是无价啊，也是无限的。在非洲的这个加纳啊，我明年四月份要去那边。那在非洲的加纳那边呢，他们有很多的一些谚语啊，非洲人很多谚语是非常非常有深刻的意义的。他们那谚语有一句谚语呢，他说我们要就是个 proverb， 就是说我们要向鸟来学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每次这些鸟在喝水的时候，他们都是向神在感恩。为什么呢？这个鸟啊，我跟你讲，这个鸟他们是有个 beak 嘛，他们是一个他的嘴巴是一个壳嘛，他那个到水里面去把水 喝了点水的话，他们有咽下的动作，他们一定把头抬起来，然后呢水才会流下去，流到他食道里面。这个一个动作呢，那个加纳的那个非洲人他们就说，这是一个鸟对上帝的一个感恩的动作，因为他在每次在喝水的时候呢，他一定仰脸面对着天空感谢上帝，你给我水喝啊！这是鸟的一个，它这样子一个谚语啊，它是要我们人能够知道感恩，对上天这个好生之德啊，我们要先要看。你以后啊，到外面去看一些鸟麻雀啊，你看它怎么喝水啊？它们的确是这样子的，不过有个例外，是鸽子不是这样子喝的啊。好，不过这的确是经过这个很多的考察，那个这是一个在 John Stott 他写这本书里面。他说他是一个对鸟类观察的一个鸟类学家的啊。不过这个谚语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我们来向自然界来学习啊，怎么样感恩。好，在另外一个我们来讲个故事，就一个例子啊，就说是一个当人对神的恩典能够受得到的话啊，就是他的一个得到救恩的开始了。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女作家啊，叫三浦林子啊，知道这个人，他的写的这个一个畅销小说叫那个《冰点》，后来也做成那个电视剧啊，电视连续剧啊。啊，他的认识主的过程是一个就是他对恩典的一个态度的转变的过程啊。三浦林子原来是北海道的一个小学老师，在日本战败之后呢，那时候1946年的时候呢，他才24岁。那时候呢他在那个小学里面教书，可是呢那一年他发现他得到了肺结核，而且他有并发的那个脊髓慢性的骨炎，使他呢住进疗养院，就躺在床上啊，非常的辛苦，要爬起来都非常的辛苦啊。那当时呢肺结核呢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一种疾病，所以呢你后来那个三伯你在床上躺了13年了，他从24岁一直到37岁，那个病才能够让他能够起来自由的行动。当刚开始得病的初期的时候呢，这个他在24岁的时候，他这个在躺在病床上面，他唯一的治疗就是趁着有北海道太阳的日子啊不多，他一旦有太阳的日子呢，他就由护士把他搀扶起来，然后扶他到户外去啊，去晒太阳，晒太阳是他们唯一的一种好像可以治他们病的啊。那当时有一位这个开糕饼店的一个基督徒的老人，他呢经常来医院，把他刚做好的那个糕饼呢带出来，再来送给这些病人。然后呢，只要病人愿意的话呢，这个老人就为这个病人祷告啊。那当时年轻的三浦林子呢，他对自己的这个不治之症呢，已经是万念俱灰了。当他看到这个老人来这边是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不肯接受，他连老人的糕饼他都不要啊。他呢马上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老人啊，这个在当时呢，而且他叫老人离开，说你不要来跟我谈这些事情，因为他自己非常痛苦的时候啊。那这时候呢，他旁边的一些病床的病人呢，就非常的以责怪的眼光来看这个三浦林子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因为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在文化中是不礼貌的一个行动。好啊，这位老人呢，他不但没有丝毫的生气啊，或者是气馁，他反而以这个温和的声音呢对三浦林子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改变了三浦林子的一生啊。这句话是什么？他说啊，上帝爱你，请不要拒绝上帝的恩典。当你出去晒太阳的时候，你是背着太阳呢，还是面对着太阳？你一定不会背对着太阳，你总是仰脸面对着太阳，对不对？希望你能够因为你想得到医治。同样的，愿你也来到上帝面前来面对上帝，来接受他无上的恩典。这句话呢，对三浦林子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他非常的羞愧啊。从此以后呢，他心意回转， 他开始愿意去认识这位上帝的恩典啊。一年之后呢，他就决心接受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他一生呢写了40多部小说，都是为主做见证的小说，直到他1999年过世。我想这样的见证是一个很多基督徒认识主的一个见证。那我们也是我们信主的经历，我们感受到上帝的恩典，虽然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以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说，我愿意来回转归向你，来接受你的恩典。这就是重生得救的第一步。除了认识上帝创造我们啊，还给我们刚刚讲了一些是给我们生存的环境啊，这种啊所谓的普遍的恩典之外呢，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啊第二节到第九节，那这里有讲到有关神的一个更大的恩典，就是神的救赎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一个非常全备的恩典啊，感谢主啊。我们首先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一开始他讲了说这个第二节，然后说这个救赎的恩典的赐予者是三一神，圣父、圣子和圣灵都参与了救恩的工作啊。那我们对这个神的救恩呢，是发自内心的一个颂赞。他是第二节开始说我们颂赞，哎，这个颂赞呢，一定会带来感谢的啊。当我们对神有个颂赞的心的话，我们的感恩的心就油然而生。那接下来的经文呢，解释了救赎的全备恩典，这边包括了过去、现在跟未来的三部分。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过去的恩典。这边讲到说，父神的拣选和大怜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和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边讲得非常清楚，当我们过去啊，没有得到救恩之前的话，我们是远离神的，我们生活在啊过犯罪恶之中，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罪使我们与神隔离啊。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啊，对这个罪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发现这个罪的来源呢，与我们不知道感恩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在第19节啊，约翰福音罗马书第一章是讲到说，我们很熟悉经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下面一节第20节是个关键的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困难了。这边开始了第一章的下半部啊，这下半部呢啊，我们看到说保罗开始解释的说，然后呢，因为人不知道荣耀神，也不知道感谢他时候呢，人就开始来拜各样的偶像，要犯各样的罪。保罗列举了20几样罪啊，这个罪的话，我们一看的话，我们非常非常心寒，因为我们都有犯过啊，就是贪婪、嫉妒、诡诈、毒恨、狂傲、自夸、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的，很多很多的，讲20几项啊。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观念啊，也是关键性的，就是说人的犯罪的根源就是不把神呢当作神来荣耀他，而且呢不感谢他，不向神感恩是一切罪的开始啊。当初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啊，第一个罪亚当夏娃所犯的第一个罪，就是因为他不知足。神说任何的果树都可以吃啊，唯独这个善恶树不可以吃。他不为那些所有的树、所有的果实感谢，他唯唯要去反对这个，就去来试探这个神啊。所以他们就不知足，不知道感恩，他们就不顺从神的命令啊，我自我逐渐开始膨胀起来啊。他也听从了魔鬼的这个一个诡计啊，他犯了人类第一个罪。那我们后来发现，人间的每一个罪呢，都可以追溯到基本原因啊，就是不知道感恩。我们譬如以十诫来看的话，十诫啊，我们都会背了。十诫每一个诫命的违犯呢，都是可以追根溯源到我们不知道感恩啊。我们前面的对神的这个四个诫命啊，我们不用说啊，一定是跟那个感恩有关系的哈。那后面对人的诫命呢， 假如说不孝敬父母、谋杀、淫乱、偷盗、说谎跟贪婪，这些呢，啊，你再仔细看的话，跟那个不知道感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换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每个诫命都可以靠着感恩来遵行。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对神感恩的人呢，一定是一个爱神的人。一个爱神的人呢，一定是一个爱人的人。那这个，当我们知道感谢上帝对我们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就会爱这个上帝。那我们就真的是在实践里面，前面四个诫命，我们一定会遵守。因为什么？这是我们真的遵守有一位神，对不对？我们不可以忘称他的名啊，然后那个也不会他为他造偶像，然后我们遵守他给我们的安息日啊。那后面这六个罪的话，因为我们爱神，我们也爱神所爱的人啊，我们爱我们周遭的人。当你爱我们周遭的人的时候，你还会犯后面六个罪吗？我想不会犯啊。你一定会孝敬父母啊，你一定会那个啊，避免其他所业的各种的罪。所以呢，当一个罪人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呢，他知道向神感恩悔改就是得到救恩的开始。所以我们对神要康存感恩的心啊，就不会活在罪里面。这是我们看过去的我们得到的救恩。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就是第三节还有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讲到说现在的救恩，是讲最多的部分，讲我们现在的救恩啊。我们他就提到说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是现在的啊。然后呢，他说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火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谁不能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你看这些一大串的经文里面，我们把它综合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救恩包括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第二个呢，我们有因信蒙神能力保守，我们也会有平安啊。第三个就是说因信啊，能爱现在我们看不见的主。你一个感恩的人一定会爱神的，这爱神这个神，我们虽然现在看不见他，我们确实爱他，因为我们的确经历到他的恩典。然后这第四个看到就是说因信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不仅有盼望有平安也有大喜乐，而且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信心啊，常被试验就会长大成熟，成为神眼中看为宝贵的啊。所以我们重生成为基督之后呢，新的生命呢，使我们活出呢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啊，价值观还有生活方式。那这个是一个不再以自己为中心的啊，这种是跟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信徒在地上是活着一个叫信心的学校。你刚刚看的这几个啊，现在的救恩里面，信心是一个关键啊，是一个途径啊。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仍然经常会面对到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还有这个世界，还更是魔鬼对我们的很多的引诱跟攻击啊。这种试探呢，很考验呢，是上帝所允许的。而且是上帝说我们信徒是必须经过的啊，神要我们在百般的试验中学习活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啊，来信靠神啊。虽然我们软弱会有暂时的忧愁，他就讲到真的我们有时候会忧愁会软弱，但是呢他应许我们什么呀，我的恩典供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对，信靠神是我们现在领受恩典的唯一的途径啊。这个信是因信呢，我们能够有活泼的盼望；因信呢，我们能够蒙神能力的保守，满有平安；因信呢，我们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信呢，我们能够爱现在我们还看不见的这救主上帝，我们会向他感恩。更重要的是，我们信心常被试验，就能够渐渐的长大成熟，更像基督。这是看到我们第二点， 第二个方面，我们现在的救恩，所得的救恩。第三部分，我们看到第四、第五节描写的非常清楚，我们有个未来的救恩。他们提到说，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并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是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而且第七节、第八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未来呢，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与基督面对面，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未来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归宿。这归宿呢，我们要去的地方呢，是一个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这表示说，这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永恒的。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说是不能玷污的，这表示是一个完美啊，而且是无罪的。第三点，我们看到说这个未来的归宿是什么？是存留在天上的，表示是属天的，新天新地的。而且他这边讲说末世必要显现啊，世界会结束的，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与主面对面啊，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昨天好像看到新闻说，现在欧洲好像越来越紧急了，德国的公债也卖不出去了，好像德国也面临一些困难了。假如欧洲啊这最大的一个经济大国德国也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整个欧洲可能会崩盘了啊。那这个当时一些好像一个在经济学家看到说最坏的一个打算啊。那我们看到今天世界呢，在经济、在政治、在环境啊，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气候啊，这各方面来看的话，是不是越来越好，是越来越恶化。上次看一个那个影片啊，他讲说是在洛桑的一个影片啊，他有分析一下说，从第一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一世纪的当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呢，他们都认为说，他们那个世纪就是世界末日，好像上帝就来，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真的看到各种的败坏，各种的一些那个逼迫啊。可是呢，他的结论说，真的是以各科学的来看的话，这个我们现在的第21世纪是离主再来是非常非常的近的，因为我们现在是人类第一次有这种能力可以自己毁灭自己啊。这个假如是美国的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的经济都陷入了困境，然后是欧洲的第一经济强国德国也面临了经济困境的话，那真是不可想象了啊。我们不能期望中国来救世啊，中国救不了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世界经济会不会有崩盘的一天？有可能的啊。这个世界这个经济一有问题的话啊，马上的就会产生了。这个是我们看到说在世界末日的预言里面讲到的一个情况啊，会逐渐一步一步的实现。可是呢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说在未来的救恩里面，我们可以在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复活荣耀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恢复到亚当跟夏娃那时候在伊甸园里面的身体了。那时候亚当跟夏娃他也是有一个荣光的身体那时候与上帝是面对面交通的。所以呢，你看在哥林多前书讲说，日有日的荣光啊，心有心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那复活的基督徒也有复活的身体的荣光这个荣光是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荣光，因为有这个荣光，我们可以与上帝面对面。这个是我非常期待的一天，因为我现在我昨天也分享，我昨天晚上说我已经过60岁，越来越老化我已经步入我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后来有人安慰我说还可以活120岁，还有60岁。不过我是觉得说真的，人的外体是越一天一天的毁坏各方面这是一个自然定律。可是呢，他这边给我们一个应许就说将来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尊贵的一个存在。这个存在非常的希望你现在有病痛吗？你身上的这个零件有坏的吗？没问题， 将来神灵给你换心了、啊，什么换心啊？那个是一个属灵的，那个灵线全部破坏啊。那这个是也没有眼泪，也没有哭泣啊。这个时代是非常美好的。我想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是未来的恩典。好，那这个是一个蛮有荣光的啊。为什么一些有蛮有荣光的大喜呢？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我们会得到荣光。好，过去的救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吧。就是过去的救恩是上帝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使我们重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这是我们的新生命的开始。现在的救恩呢，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柄、罪的权势，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长大成熟。未来的恩典呢，是神要救我们脱离罪的存在，使我们在永恒中与神一同掌权，一同得到在天上的他赐给我们的基业。感谢神，他给我们这样一个全备的恩典，是过去，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恩典。在约翰一书啊，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也说过，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恩典是会不断的增加的，恩典不会用完的，这是无限的。神给我们恩典是真的是恩上加恩的，我们都经历过了。他这边讲说啊，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在他的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昨天晚上我们的华语团契有感恩的聚餐了，我们后来的这个最精彩部分是在餐后的有一个感恩的见证。我们为许多上帝赐给我们的福气、我们的顺境啊感恩啊。昨天真的是看到有许多也不少的是在逆境中的感恩，他人生的逆境里面他们的感谢神。我们其中有失去工作的弟兄的感恩啊，我们有在病痛中的啊弟兄的感恩啊，我们也有经过危险的手术的啊那个吴阿姨的感恩啊。那这个而且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分享说，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之下，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啊。那他们都愿意在众人面前以喜乐的心，他们分享是一个喜乐的心的感恩啊，他们的感恩是喜乐的，他们见证啊神以恩典带领他们，与他们同行啊。有位弟兄呢啊，他把那哈巴果书啊三章十七节十八节念给我们听啊，就是我念给大家听。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盆内也没有牛，然而怎么样？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诶，我们回想看啊，在1621年的时候，美国的第一个庆祝感恩节的时候，在庆典的时候，其实那时候那个五月花的船到了美国的 Plymouth， 在 Cape Cod 那边，从那个过程一直到下船，到那个第一个冬天非常严寒的冬天，他们人数已经死掉三分之一了啊。他们剩下人呢，这一天他们把带来的种子播下去，收成也不是非常好的收成，可是他们觉得说可以过一个过完这个第二个冬天啊，因为他有收成了、他们当时也是因为他们带来的种子没法长，所以呢印第安人教他们用来吃玉米，他们开始种玉米。所以他们这个其实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里面。在1863年当林肯总统宣布这个全国要设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感恩节的时候，1863年是什么时候啊？是南北战争里面的时候。整个国家这个那时候那个南方的军队已经攻到了维吉尼亚来了啊，就是离那个华盛顿啊那个首府已经不远了。就是那年是非常危机的，有一个段时间非常危机的。所以呢，可是林肯在这个最艰难的环境，他说我们向神感恩啊。这是一个啊，因着信感谢神对我们现在的救恩啊。这个哈巴谷书是最好的写照啊。那我们从耶稣领受的这个丰满的恩典，而且呢会恩上加恩，一旦领受了，我们感恩了，那就会恩上加恩。好，我 我讲个最后讲一个见证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叫做基督徒的一个残障作家黄美莲的故事啊。因为他的出生时候医生的一个失误呢，他从小就患了脑麻痹症了啊。他一生呢不能用控制他的脸部啊，还有他手跟脚的肌肉。后来啊，靠神的恩典呢，他能够用他的脚来一跛一跛的走路，然后他的手呢也可以开始写演示。后来发现他的手可以画画，所以呢，他呢是一个后来他在那个 Cal State 啊，美国洛杉矶那边得到一个艺术学的博士。他在世界上各地开画展的时候呢，他的画叫做后印象派的这个一种画呢，艺术界给他很高的评价。今年夏天他在这个广州开画展，把义卖所得的所有的钱呢捐给当地的残障儿童。有一位学生就问黄美莲说呢，你从小就长成这个样子啊，你会认为老天不公平吗？在人生的旅途中你有没有怨恨过？哦，这个对一个有残废的人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一个问题啊。黄美莲没有啊为这个事情呢有这个难堪呢。他呢转过身来，因为他不能讲话，他就用粉笔呢在黑板上写着说，我怎么看自己。然后呢之后呢他写了下面几句话，他说，我很可爱，第一点我很可爱，第二点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第三点我的腿还可以行动走路，第四点我的手会画画，我会写字啊，第五点上帝会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这边还没有结束，他又写了一句话，他说，更重要的是我有一双感恩的眼睛，我只看见我拥有的，不看见我没有的。那这句话是一个关键的，我们有了感恩的心灵以后呢，我们就会有感恩的眼睛，我们有了感恩的眼睛呢，就会有感恩的世界，有了感恩的世界，我们就会有感恩的人生了。我们可以肯定的这样说，一个会感恩的人呢，他会更懂得珍惜，更懂得知足啊，而且更懂得奋斗，他会更懂得幸福，他会更懂得奉献啊。那我们除了感谢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之外呢，圣经有我们有最后的一个教导，就是说我们信徒呢不可以徒受神的恩典。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勉励我们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更清楚的一个解释呢，就是说啊，分享神给我们的恩典比领受神的恩典更为有福啊。那神的恩典呢，就好像呢五饼二鱼一样，当在耶稣手中呢，他分给这些门徒了，这些门徒呢再往下传递啊，那这个越分享的话，这个饼跟鱼就越来越多，这真就是恩上加恩了，越分享就越多啊。那假如相反的呢，这个当时假如这个门徒呢把这些饼跟鱼抓在手中不再往下传的话呢，这什么事情发生呢？他们不往下传递的话，恩典就会停在他们手中了。那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成为认识神的恩典，领受神的恩典，要感谢神的恩典的人，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恩典流通的管道啊，成为一个分享神恩典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这无价的无限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生命有气息存活在这地上，我感谢你给我们这极大的救赎的恩典，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来成就我们的，付上了我们罪的一切的代价，救赎我们脱离这个罪的刑罚。主，在如今你仍然要救我们，因为你要救我们脱离那罪的权势，让我们在里面过一个圣洁啊讨你喜悦的生活，也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一个充满了喜悦平安 以及啊盼望你带来的人生。主，我们也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你救我们会脱离那未来你的审判的愤怒，你让我们能够救我们脱离那个罪的存在，让我们能够再进入到永恒里面与你面对面。主啊，感谢你，你这样的全备的恩典，让我们只有俯伏敬拜你。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主啊，求你保守每一位在座的，每一天都能够过感恩的一天，让我们因为我们能够感恩，我们就能够爱你，我们爱你，我们就可以爱人。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